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手稿达人达芬奇。我不过是想穷尽一切。提到达芬奇，我们多多少少都能说出点什么，比如他画鸡蛋的故事、蒙娜丽莎、最后的晚餐等。但今天讲的故事跟比尔盖茨26年前花的一笔巨款有关。1994年11月11日。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的花园街画廊中，一本手稿以3000多万美元的价格被一位匿名私人藏书家拍下。第二天，比尔·盖茨公开认领了此事，并根据第一位收藏者的名字，将其恢复了初始名称——莱斯特手稿。然而，这本藏本并没有进入微软公司的收藏，而是第一时间创建出了数码文件，还被收录进 Microsoft Plus 作为 Windows 95的屏保和墙纸系统中。在盖茨看来，达芬奇融汇了科学与艺术的聪明才智。我一向身为敬仰，能与全世界分享这部知识巨著的珍本，我倍感欣悦。它是达芬奇于1506至1510年在米兰创作的，里面有300多张插图。文字则全是用镜像文字，用左手反着写，只有通过镜子才能看懂写成的。在笔记中，达芬奇揭示了月亮不会发光的事实，预言了潜水艇和蒸汽机的发明，猜想了天空是蓝色的原因，也研究了为什么山顶上能发现化石。而这在他一生的所有手稿中，只是沧海一粟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现存的达芬奇手稿约有5000页，其中福特手稿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，阿伦德尔手稿现藏于大英图书馆，比尔盖茨收藏的莱斯特手稿并称为三大手稿。这些手稿中有些是便携的小本，随时记下他的灵感；有些是 A3 大的开本，用来系统整理他的想法。目前，达芬奇手稿中最大的一部是完成于1478至1519年的大西洋古抄本，多达1120页，共有12卷，内容包括飞行、乐器、武器、数学、植物学等门类，现存于米兰安波罗修图书馆，极少在公众前露面。从这些眼花缭乱的手稿中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复杂多面的达芬奇。他发明过大量武器，研究过各种杀人工具，解剖过不下30具尸体，甚至包括死去的胎儿。他也设计过将污水与饮用水严格分离的城市下水道系统。为了改善被黑死病侵袭过的欧洲用水环境，还试想过为每家每户直接供应自来水。他又像孩童般幻想研制飞行器、脚踏车、降落伞、自行车。在关于飞机的设计构想中，他认为，鸟是一部遵循数学法则运作的机器，人类有能力造出机器，模仿鸟类的各种动作。人类所造的这种机器所欠缺的只是鸟类的生命力，而这种生命力必须用人的生命模仿。在研究绘画时，他也毫不客气地吐槽当时的某些画派。许多画师在绘制教堂壁画时，普遍采用一种以礼应严厉指责的方法。他们先在以水平高度绘制风景和建筑，随后登上高一层的脚手架绘制另一景。这第二景的视点便不同于第一景，再照此法相继绘制第三、第四景。如此一来，一幅壁画中便有4个视点，这样的画师愚蠢至极。对于服饰穿搭，他的见解也颇为到位。黑色的衣服会使人的肤色显得比原本的肤色白，白色的衣服令肤色显暗，黄色的衣服使肤色显黑，而红色的衣服则令肤色显得苍白。达芬奇也花费了大量时间沉浸在大自然中，比如 他观察到海浪常在浪底前碎裂，致使浪尖的部分低于先前的最高峰。各种做螺旋或旋转运动的流体越接近转动中心便转得越快。他曾在佛罗伦萨城中观察过狮子舔食羔羊的情景，狮子用舌头不过几舔便剥去了羔羊全部的羊毛，然后将剥光毛的羊吃掉。然而他却在笔记中感叹，人被称为万兽之王，我却认为是禽兽之王。人是最凶恶的禽兽，因为人驯养动物不过是为了让动物献出子孙，满足口腹之欲，竭力将一切动物葬入杜甫。达芬奇仔细描绘人体内部构造图的做法，在当时也是有人鄙视的，说看这些不如直接看一场解剖演示。但他愤愤不平地反驳，我为获取血管完整的针织，已解剖了十多具尸体，将裹在这些血管外的各种器官和最微小的皮肉全部摘下移除，除了小静脉微量的出血外，未造成血液喷涌。由于一具尸体无法满足长时间研究的需要，必须用多具尸体分阶段进行，才能得到完备的知识。在他著名的维特鲁威人和其他人体比例图中，他记录下了自己的发现。人两臂伸展的距离和其身高相等，两肩最宽为身高的四分之一，从肘至中指指尖为身高的五分之一，从脚跟到膝下为身高的四分之一，足长为身高的七分之一。这些窍门直到今天也还是很实用。而在其他备忘录中，他会记下今年买衣服买鞋子花了多少钱，谁偷了自己多少钱，要付给帮工或裁缝的账是多少等等，以及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代办事项。法国人乔万尼答应教我测量太阳的高度，向本尼德托波蒂那里请教弗兰德人如何在冰上行走，每周六去蒸汽浴室观察人们的裸体等等等等。有人说达芬奇是天神下凡，是绝世天才，甚至是从未来穿越过去的人，而从他庞杂的笔记中，我们却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他是一个想要在人生中实现太多，以至于时刻想跟死神争夺时间的人。我想要创造奇迹，也许比起其他过着平静生活的人，或者那些想要一夜致富的人，我所拥有的较少。我可能会长期过一贫如洗的生活，就像那些炼金术士，那些想让死水变活和涌动的工程师，或者那些最大的笨蛋、魔法师和巫师们常有并永远会有的遭遇一样。天才尚且如此努力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活得焦虑而无趣呢？